古然。正式的认识古然之前，我就知道他。他一个人坐在食堂门前的石背长椅上消磨饭后的时间，没有看书，也不找朋友聊天。女友指给我看，悄悄地说，那就是古然。那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，旧牛仔裤，头发盘在脑后，别了两个不同样式的玳瑁卡子，很随意的装束，但很特别，因为他的表情是淡淡又隐有一丝漠然的，仿佛并不着急地等着谁。我看他看得的确很仔细，他的脸是细腻的纯白，没有一丝风尘的味道，这和他们说的不太一样。一起上德语课的同学告诉我，他上大学以来换了很多男朋友，后来终于要结婚了，未婚夫却酒后骑摩托车出了车祸，死在路边上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又找了一个，来了德国。我没有问这事的真实程度，来了一年德国，见了许多不同的人，就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发生不了的故事。妍妍是我在这座小城里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，因为她的热情和纯真。一天夜里大概一点钟，我正穿着睡衣写日记，门铃响了，妍妍和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走廊大门外，她大大方方地将男人带进屋来，然后介绍说，这是吴哲。我是习惯了他的自作主张的，甚至喜欢看他疯。我微笑地看着他，等待他的开场白。通常这么晚，我会先要煮咖啡给他们喝，然后再听他说出他快乐或难过的别人或自己的事情。两杯咖啡，宝贝儿，谢谢你。我去接水，他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说了起来。你知道古然吗？我听到古然这个名字，就很下意识地看了坐在屋里的男人一眼。男人气质不错，只是有些憔悴。知道，怎么了？吴哲是他的男朋友。哦。古然住进了医院，我们从医院回来，他自杀的。幸好被吴哲及时发现，送进了医院，现在脱离危险了。咖啡机咕嘟咕嘟地响着，浓浓的咖啡香充满了房间。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我听到了一个幽怨的爱情故事，像一则传奇。吴哲是这样诉说他和古然的故事的。
我和然然很早就认识了，那年他初二，我上高二，是七月份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去乡下的别墅里小住，他呢去他奶奶家里度假期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出去晨练，就在一个小池塘边上遇见了他。
吴哲的眼里闪过一丝温柔的光彩，眉头打开，好像真的又回到了那个久远的记忆里。
他竟然在钓鱼，细细的竹竿握在一只手里，另一只手托着下巴撅着嘴，他看起来非常小，像十二三岁。我悄悄走过去，哇的一声大叫，他被吓了一跳，一松手，竹竿掉在了水里。他愣了一下，等他反应过来之后，竟没说一句话，跳到了水里去找那竹竿。我当时吓坏了，怕他出事儿。那池塘虽小却很深，我把他从水里拽了出来，我们两个都湿透了。他的眼睛红了，很委屈的样子，拼命地咳着。后来他说他不会游泳。等他缓过来之后扭头就走，他一直没说话，但我知道我的恶作剧真的把他惹生气了，我很过意不去，可嘴里呢不服软，我冲他喊着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呀？你根竹竿而已嘛，我赔你一根还不行。他停了下来，转过身，我看见他脸上挂着泪水，他抽泣着说，那是我向别人借来的，而且打赌今天会钓到很多鱼回去，可是我没说让你赔，你为什么说我小气啊？
吴哲讲得很细致，像把玩一样珍藏很久的宝贝。
我为了弥补过错，答应第二天带他到村边去钓鱼，那里有一条河。就这样我们认识了，假期很快就过去了。到了分别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是喜欢上他了。他很单纯，很可爱，我想是上天注定让我遇到他，因为以前我是那么高傲，不喜欢班上任何女孩子，原来是为了等他。我给他留下了一切能联系到我的方式，地址、电话、学校，我们说好通信联系的。开学后我升入高三，那天功课很重，尽管如此，我仍会保持每周给他写一封长长的信，而且一旦我有时间，就会骑着车子去看望一个城市那一段的他。他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父母赚的钱很少，一个哥哥不学无术，只会花钱，但他学习非常好，也很懂事，从不打扮自己，更不买零食。他从来不知道我的家里是多么的有钱，我不敢告诉他，怕他多想。这样维持了一年，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很远的一所大学，我们约好三年后在那里相聚。可是不会所有的事情都会像想象的那样完美。那年夏天，他哥哥和人打架伤了人，进了监狱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的家里知道了我在谈恋爱。我父母是传统观念很重的人，希望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子做朋友。当他们知道然然的家庭条件之后，尤其是他哥哥的事情，他们一口否决了这事儿。我不知该怎么办，天天求他们。后来我妈妈看我太痛苦，就答应见然然一面。
吴哲的表情凝重起来，我相信那份爱情的磨难就要开始了。
你们知道吗，有一些情节不只是电影和小说中才会有的。这次的见面很不愉快，我的父母表现出的冷漠让然然觉得受伤。他哭着问我为什么骗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我的家庭是那么富有，如果这份感情根本就没有开始，那该多好。我很心痛，我不知该怎么劝他，只有选择沉默。他以为我嫌弃他了，便再也不肯见我。我了解他的倔强，就像第一次见面时他义无反顾地跳到水里。我只能以坚持不懈的等待来为他受伤的心治疗。从前他是那么的无忧无虑，仿佛几个月间他就成熟了。我给他写了一封封的长信，都像石沉大海，没有他的半点音讯。第一学期结束了，我第一个离开学校。可是等我去找然然的时候，我真是被弄晕了。一个男孩和他手牵手走在街上，我就站在街道对面，整个人傻掉了。我不知道怎样走到他面前的，也不知道他说了一些什么。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回了家。春节前，我收到然然写来的一封信，他在信里说，我们根本是不可能的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让我想开点。我的情绪很低沉，我去他家找他，可是他躲着我，让我见不到他。开学了，我回到了那所遥远的学校，我不爱理人，只以烟酒为伴。就在那个时候，露儿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她是我同系不同班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和然然不同，是非常柔顺的那种女孩。她在学校的广播部负责黄昏时间的播音，在落日夕照的时候，吃过晚饭的学生三三两两在校园里散步，这个时候她就会读一些优美的散文，放几首好听的歌曲。在我消沉的那段时间，他总找一些能开导我的小文章缓缓地读出来，放的歌曲也是我最喜欢的罗大佑的。然然的果决让我放弃了幻想，也许是真的太空虚了，我接受了露儿。他总是很知足的样子，说只要在我身边就快乐。我的家里也接受了他，他父亲是我读书的城市的工商局局长。 如果一切如此继续下去也就算了，可是大学四年级开学的那天，我站在宿舍门前呆住了。然然笑意盈盈地站在了我的面前，她说她想了三年，换了五个男朋友，最后的结论是她真心爱的人是我，她不能放弃。那一瞬间我真觉得她长大了，然而她纯纯的倔强的模样仍是那个撅着嘴在池塘边钓鱼的小女孩。她又说她知道露儿，她不会怪我，但她会等，等我和露儿分开。我张大了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露儿是一副百依百顺的样子，什么也不说，但我知道她心里有多委屈。可是我骗不了自己，在我心里，对然然才是真正的直到骨子里的爱情。摊牌那天，露儿在黄昏的时候放了一首歌，是 Beyond 的《喜欢你》。我和他没处朋友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这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唱给然然的歌。晚上我对露儿提出了分手，他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痛哭，淡淡地说他早就料到了。然后他说他要出去走走，心里闷闷的，坚持不让我陪，一个人消失在了黑暗的路上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父亲阴沉的脸来学校找我，说露儿出事了。我听了如雷轰顶，立刻去医院看她，她的脸像白纸一样没有颜色。我当时就后悔，为什么让她一个人那么晚出学校，为什么我没有陪着她，我自责不已。我做了决定，我要娶露儿。
我在舞者停顿的时候给她添满咖啡，她点了下头说谢谢，然后接着讲下去。
然然知道我的决定是久久没有言语，过了很久他抬起头问我，你真的愿意以我们三个的痛苦换取你一个人的高大吗？然后他说这次你错了。后来的情况证明然然说对了，没有人快乐，露儿，我和然然。露儿整日不说一句话，无法应付上课考试，办了休学。我用感情赎罪，可我爱的是然然。然然开始和不同的男生交往，看得我心痛。一年后我毕业了，留在了我读书的城市，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。我父亲也希望我先在外面锻炼几年再回去接手他的公司。露儿经过一年的调整好了起来，他很冷静地告诉我，虽然他仍然爱我，但他不想嫁给一个心里没有他的男人。他说他曾经努力过，希望以一份爱换回同样的感情，可是没用，爱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，他决定放弃。我那几年在感情问题上挣扎得很累，就想过一段清静独身的日子。我和然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彼此相爱，但几乎没有什么联系。在我心里，然然永远是属于我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急什么，好像什么时候说然然我要娶你，他都会等在那里然后点点头。我开始忙于工作，而且颇有成绩。事业真是男人的动力，我越干越觉得充实，活得很自我。可能是我内心深处有个深爱的女人一直在鼓励我吧，我不希望将来依靠父母让然然受气，我希望我以自己的优秀为她建一方天地，让她快乐。我只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花店送花给她。一直到然然大四那年的情人节，我跑遍全城的金店买到了一枚非常漂亮的钻戒，然后又买了一大捧红玫瑰去学校看她。他要毕业，我打算向他求婚。然然看到我没有像我设想的那样惊喜，好像倒很失望的样子。我以为他只是怪我长时间不来看他耍脾气，就哄他开心。有人敲他寝室的门，门开了，是一个很帅气的男生。我们都愣住了。然然对那个男孩柔声地说道：“ 晚一些我去找你，我现在要和一个朋友说几句话。我们坐在寝室里谁也不说话，很尴尬的一种寂静。后来他说他毕业就结婚，嫁给刚才来找他的那个男孩，他叫小强。我不明白事情是怎么样变成这样的，可是有一点很清楚，他这次是认真的。我手里一直握着那枚戒指，心里就想他用不上。我最后问他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他慢慢地摇摇头，我摊开手掌说，留给你做个纪念吧，我爱了你这么多年还是错过了。他哭了，说你那么久到哪里去了，现在来送这个已经太晚了，我不是没给你机会，可你放弃了。我走了，从一开始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弄砸了，伤害了露儿，放弃了冉冉。我受公司委派回德国总部工作，在汉诺威又过了一年，我收到冉冉的一封信，她说想见我，有话要对我说。我和别人换了假期，赶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去。再见到她时，她很瘦，没精打采的。她说小强死了，她也不想活了，就是想见我最后一面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就像说一件很普通的事儿，我当时心里很难过，我不想看见他这个样子。他说这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是小强，爱护他，包容他，可是是他害死了小强。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家酒吧里喝酒，冉冉喝多了，哭着说他最爱的人不是小强，而是一个他初中二年级就喜欢上的男人。他对自己的感情和理智没有办法平衡，他说他知道应该嫁给小强，可是他很难过。小强听了很伤心，在喝了很多酒以后骑上摩托车在马路上飞奔，结果撞在了一辆大解放上，当时就停止了呼吸。我在国内待了一段时间，天天陪着冉冉，我怕他真的想不开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应该带他出来散散心，也许换个环境能好些。我求一个朋友帮他办了自费来德国留学，申请到了大学的位置，我也住在这里，天天开车上班，反正呢只有一个小时的路途。冉冉在我为他安排一切事情的时候很顺从，再也没提过不想活了的事儿，可是很少说话，我一直都很担心，可还是。
长时间里，我的房间没有一点声音，只听见窗外已有鸟叫。天要亮了，舞者的故事讲得很慢，讲完的时候他靠在沙发上愣愣地出神。后来他走了，去医院陪古然，妍妍留在我这儿，可我们都睡不着。妍妍说她和舞者在国内时就认识，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吴哲很有事业心，也很有工作能力，上司很赏识他，只是很奇怪，他从不对周围的年轻女孩子有兴趣，而他那么年轻，背地里大家都笑他。过了不到一年，妍妍辞了职来德国接着读大学，以后也没有和吴哲一般旧同事联系过。直到前几天在街上遇到吴哲，才知道他来了德国工作。妍妍最后说，吴哲希望我们见见古然，他太孤独了。一个星期以后的星期五，天很阴，断断续续地下着雨。我说好和妍妍一起去看望古然，那是一套很平常的公寓，一栋小楼，住着四户人家，其他三家都是德国人。舞者开的门，除了隐藏在他眼神里的一丝忧虑外，倒看不出什么特别，很客气地微笑着说，快请进。然后我看到了古然，他穿了件白衬衫， 外面套着很素气的小背心，头发编成两根麻花辫子，笑意盈盈，不像对生命没有希望的人。这是妍妍，我从前的同事，这是米，他的朋友，这是我女朋友古然。关于那些不愉快的事，谁也没有去提，四个人聊得很开心。后来古然看到我胸前别着的老别针，问我从哪里买的。跳饰啊。什么跳饰？这里有好多跳饰，就是那种摆得跟国内市场似的，卖的都是一些旧东西，有的已经很古老，有点像古董市场，非常好玩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好啊好啊，什么时候？于是我们定好时间。我注意到吴哲的眼睛里有一丝光彩流过，也许这正是他所希望的。认识之后我才发现，我和古然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比如在跳市里会逛到市场结束，买一些样式粗犷的花瓶，会在家养一些绿色植物，还有爱看张爱玲的书。我很高兴看见她笑起来的样子，好像和吴哲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完全不相干。她25岁，而看起来只有18、19岁。我知道为什么会有许多男孩子喜欢她，除了一点骨子里的倔强，她是温柔又可爱的，所以也会有很多女人排斥她，她对他们是威胁和讽刺。在古然停顿在了一个男人身边的时候，我相信男人是快乐和恍然的，像小强的死，吴哲的无助。有一天他突然问我，你说我死了吴哲会怎样？当然没有答案，他问的只是他自己。课间我问同上德语课的同学是怎样知道古然过去的，他大学同学说的，叫王灿，你认不认识？那女生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满不在乎地说着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她不是那种女孩子，我还是说了出来，可我到底想说些什么呢？女生想了一下，说我看见你和古然总在一起，也或许被他骗了，他看起来是很清纯，但那是假的，不要被他的表面迷惑了，他大学时的女生都讨厌他，他还害死一个男生，哼，这种人。我转过头望向窗外，心里很难过。古然清楚我知道他们的故事，很少解释些什么，直到有一天，米，你能过来吗？古然从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这就过去，我买了条裙子穿去给你看，我怕它发生什么意外，故意轻松地说，同时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给吴哲打电话，可又怕没什么事儿让他白担心，有时候我甚至很同情吴哲，他爱古然爱得很可怜，就是等，默默的爱，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。想了想还是算了，一个人去了古然家。他的眼睛红肿，好像哭过很久，我自己倒了杯白水递给他，他喝了一口放下，然后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，那种无声的又释放的。过了很久，他坐在我对面，开始断断续续地和我说话。米，我家里来信了，我哥哥出狱了，我爸爸妈妈很高兴，他们说让我回去，一家人团圆。他停了一会儿，平静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，很长时间以来，好像从高中开始，我家里就不怎么管我了，我哥出事了，我又和很多男孩子来往，我父母对哥哥和我都很失望，可能是太伤心就放弃了，我其实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，我…… 固然的诉说不能流畅，好像很着急说什么反倒说不出来，又好像从没说过的话不知该怎样说。我和他们交往是有分寸的，不会胡来，也不会因此荒废学业，我学习一直很好。我只是在找一种感觉，那种和吴哲在一起时的感觉，我不想找个人代替他，是想知道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人让我喜欢。可是我交了几个朋友都不行。高三快毕业的时候，我就报考了吴哲所在的学校，我知道自己只能爱他一个人，尽管他家是个阻力，可是并不应该这样就放弃。我想清楚了就感到很轻松，尽管浪费了三年时间，但清楚一件事情也不是坏事。我想得很好，我想将来大学毕业后考研再考博士，自己有了能耐就没人瞧不起，到时候他家里就不会太反对了。你知道他和露儿，如果我不出现，也许露儿会很快乐地过完一生。就算吴哲爱的是我，但他可能会很知足地一直付出他的感情，其实付出有时候也是一种快乐。我就一边上学一边等待。我是不是很自私，为了自己去破坏别人宁静的生活？可我当时想的是，如果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才是不应该的。果然拢了一下披在肩上的长发，说得平静而清晰起来。后来露儿出了事，吴哲说要娶她，我不能反对，只能告诉她这是错误的决定，我的出现是露儿出事的引线，我想那就退出吧。尽管我是不轻易放弃的那种人，这次是个例外。因为露儿，我就和一个男生交往，就像高中时那样，只是限于交朋友那种。后来就遇到了小强，他很帅气，很体贴，是一个既适合交朋友又适合做丈夫的那种男人。和他在一起时挺快乐的。我当时觉得，如果没有吴哲，我还要嫁人的话，就是小强。我知道吴哲和露儿彻底分手了，可吴哲对我不冷不热，也不见我。我很生气，时间长了，我就认为他放弃我了。他可能因为露儿的事在怨我，我不开心。小强天天陪着我，上自习、吃饭、逛街、旅游。他非常细心地关爱我，甚至能够包容我的脾气。我是喜欢他的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那不是爱。就要毕业了，吴哲竟然来对我说要娶我。可我在不长时间前答应了小强，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做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我和吴哲就一直错过。吴哲来了德国，我等着嫁人，婚期近了，我有种莫名的难过。嫁了一个不爱的人一定会难过。当我喝多酒说我爱的是吴哲时，小强哭了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大男人哭，哭得像孩子一样，很委屈，不是很绝望。他摇摇晃晃地出了门，骑上摩托车，后来就我看见了他撞车后的样子，全是血，看不出人形。那情景后来我梦到过一千遍。你说一个人五分钟前还是好好的，突然就不存在了。果然说不出话来，满眼的伤痛，泪水悄悄地流下来。那是意外，固然不是你的责任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不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我，小强不会死。他对我那么好，我却要了他的命，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 没有人跟我说话，他们都说我害死了小强。我知道的确如此，我真的不想活了，活得累了，没希望了。死之前我就想见见吴哲，从我15岁开始就喜欢上的男人，到我快25岁，几乎10年了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还是得说再见。他不许我死，带我来了德国，可是不行。我看见吴哲就觉得我们隔了很远，隔着陆儿、小强和很多很多，我还是选择了死，会安慰一点。不过我现在坐在这里和你说话，我还是没有死成，到底怎么做是对的，我自己也糊涂了。小强死了，你很自责很难过，可就算你死了他也不会活过来，你应该为活着的人着想。看看吴哲每天为你担心，才不到30的年龄却有40岁的心态，你舍得吗？还有你的父母，你真的忍心放弃吗？以前我没说过这些话，我以为你了解，可你真糊涂。我一口气说了很多，我真想把古然从那个旧梦中摇醒。米，我是自私，我很少考虑我的父母，我想他们不是像别的父母那样爱自己的孩子的，可是他们来信说他们不介意我都做过些什么，就想让我回家，说过去就过去吧，以后好好的就行了。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那种坏女孩子，而我从来没有解释过。他们老了，现在只是想守着子女，哪怕进过监狱，或像我被他们认为过的那样不好。其实他们是爱我的，只是恨铁不成钢。我不能选择死亡了，我不能让他们再伤心了，可是小强是带着我给他的遗憾走的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果然，听我说，小强不是有意去寻死，他只是一时冲动，这事儿不能埋怨任何人。你和他讲出的真话，其实是对你们两个人一辈子负责任。你并不想让他出事的，你自己清楚这一点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曾说过，小强是对你那么好，如果他地下有知，不会同意你去做傻事。爱你的人都希望你好。顾然蜷在沙发里，手中摆弄着可能会改变他命运的家书，在犹豫着。和自己的苦难诀别，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他是压抑太久了。
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站 www.rongshu.com。
经过了10年，古然和吴哲终于在一起了。古然告诉我，他打算在这里毕业后再和吴哲结婚，也许那时已经不再年轻，但对于还有很长的人生，这算不了什么。而且到那个时候，吴哲家里的阻力不会再像从前，因为他们是真的长大了。我和古然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我们会在阳光明媚的周六上午将市场逛到结束，当然有时会带上那个热情如火的妍妍。而吴哲只有在家里嘟嘟囔囔地准备午饭了。